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愿主天天吸引我们，用他的灵粮喂养我们，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愿神复兴他的教会，也保守他的群羊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愿神继续用至圣的真道以及活泼的圣言造就他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思想朱莉的祷告这篇灵修短文。朱莉的祷告，我们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到14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祷告良辰。
Thank you. 章十二到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朱莉的祷告。2008年每日探索影片拍摄小组到中国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他们要追寻1924年奥运金牌得主李代尔宣教师的生平足迹。李代尔的一生曾被拍成电影《火战车》，与制作队随行的有李代尔的三个女儿，他们是博翠斯雅、海瑟以及马林。他们重游了两个大女儿在中国住过的地方，而他们年迈的路易斯阿姨也一起同行。在北京时，有一次他们得提着行李走一段颇长的路程，期间路易斯阿姨走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每日探索制作队的一位队员朱莉·理查逊便坐到他的身旁，按手在他膝盖上做简单的祷告，说：亲爱的主啊，请帮助路易斯阿姨喘过气来。即使路易斯阿姨的呼吸顺畅了。后来海瑟向人提起这件事，他告诉别人，朱莉的祷告重燃了他的信心。朱莉这个充满信心的举动提醒海瑟要再次与耶稣建立关系，正如我们每天与耶稣团契一样，因为他曾经把这段关系搁置在一旁。有时我们需要别人提醒，神就在身旁。当试炼来临，而神似乎很遥远时，别忘了朱莉的祷告。事实上，我们与造万物的神之间只有一步祷告之遥。回应祷告是他的主权，上主赐福日日不停息，恳切祈求天父宝座前，主已听见祷告蒙回应。神喜爱他子民恳切的祈祷。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日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的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的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 良友 .net。 如果您选择网邮，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 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欢迎您参加灵命日粮365活动。三是什么呢？就是请你写出过去节目中所播出的三个金句以及三次节目的主题。六呢，就是请您把灵命日粮节目介绍给六位新朋友收听。五呢，请您为节目中所提出或者是在灵命日粮留言板上您所看到的五位听友的需要来祷告。如果都能够顺利完成，您就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这本小册子一本。因为数量有限，欢迎你踊跃的参加。今天我们要特别在祷告中纪念恩照姐妹。恩照姐妹在留言板上她说呢，感谢主，我深切体会到主的慈爱随着我，主从来没有丢弃我，我的心重新有了喜乐和平安，但是我的内心依然有隐恶，有个自甘堕落的意念，有时会胜过我，有时会挟着我，我知道要付出更多的读经和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求主连根拔起我内在的隐恶，使我能与神同行。我们特别在祷告中纪念恩照，盼望他时刻亲近主，不但是读经祷告，更是能够悟道，同时能够行道。另外有一位愚者在留言板上说，我信主多年，听灵命日粮节目也好多年，但近来因为做了一件大错事，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事，心里受到责备，请你们为我的愚昧祷告，也求神赦免我。我们特别为愚者祷告，求神帮助他远离不义，远离罪恶，并且有信心有勇气负起当负的责任，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今天我们思想朱莉的祷告，这是一篇非常好的灵修短文。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主必成就，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必定成就。耶稣要亲自成全我们所求的，他既然救赎了我们，他也必听我们的恳求。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在主里面，就像枝子要常在葡萄树上。你常常祷告吗？有人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却不祷告。有人认同祷告的重要性，但却是时常肉体软弱。更有人害怕祷告，在祷告会上不敢开口，或者干脆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很多弟兄姐妹很羡慕那些祷告很流畅很有内容的主内肢体，感到这真是神的恩赐。可能你说，哎呀，某位弟兄或者某位姐妹，他的祷告真好，很有能力，祷告的每一句话呢都让我情不自禁地说阿们。但是轮到自己祷告就词穷，经常词不达意，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所以开口祷告时候不是结结巴巴就是千篇一律，这是我们祷告经常遇见的困难。你发现我们经常无法把自己的祷告诉诸于言语，我们很羡慕那些一祷告就是一个钟头的弟兄姐妹，我们羡慕他有这么美好的灵命，跟神的关系那么美。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经常三分钟就没话说了，这都是实情。所以我们常常请别人为我祷告，但是我们很少主动的愿意为别人祷告。弟兄姐妹，按照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是不爱祷告的，非到必要关头我们是不愿意到神面前求告他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赐下圣灵帮助我们。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撒迦利亚书12章第10节经文提到，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你知道吗？原来我们能祷告，我们愿意祷告，都是圣灵的感动和催逼，是施恩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催促我们要寻求神，提醒我们把心里的一切告诉神，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向神倾心吐意。奥古斯丁他说，如果神不把恩典给我，如果神不是先让圣灵感动我祷告，我怎么会祷告呢？ 所以不是我的祷告改变了神，我的祷告摇动了神的手，而是神感动我祷告，我要顺服他。不是我的祷告改变神，而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这个祷告的人。唐崇荣牧师他曾经以太阳和公鸡做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他说呢，太阳不是因为公鸡的啼叫才上升，相反的是太阳升起带来的黎明曙光刺激了公鸡，公鸡会啼叫，这样我尚未开口，主已经赐下恩典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主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在我们祷告以先，我们求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心里所存的是什么，神早就知道了。他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无论隐藏的显露的，想说的不想说的，他都知道。是圣灵感动我们祷告，也是圣灵催促我们祷告，更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照着真理，把该祷告的事情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想起。所以你说，诶，今天我突然想起某位主内肢体，我很有负担要为他祷告，为他代求。弟兄姐妹，是你想起来的吗？不是，圣灵提醒你。若不是圣灵感动，你怎么会突然想到他呢？所以我们时刻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时刻需要仰望神的恩典。受到人性的限制，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忙碌而感到疲乏，而感到精神涣散，不想祷告，勉强祷告的时候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一句话也祷告不下去。可能我们低着头闭着眼睛，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祷告起。有时我们心里惊惶害怕，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更有些时候呢，我们心情不好，或者是忧伤难过到一个地步无法祷告。弟兄姐妹，这一切神都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这一切，但他要我们不住的祷告，继续祷告，因为他会帮助我们。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呼求，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同情体谅我们，他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为我们表达那些我们说不出来的话。感谢神，圣灵知道我们的光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祷告也不是要改变环境，祷告是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祷告是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是深化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知道神有能力。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奉主名求，他就听我们。神看重我们的祷告，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邀请我们祷告，他更感动我们祷告。只要你肯来到神面前，你就必定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就必蒙他所赐的恩惠。诗篇145篇第18节，诗篇145篇18节，经文说，凡诚心求告他的，他必与他们相近。神应许我们亲近他，他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寻求他绝对不会落空。神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他乐意借着我们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他实在是爱我们顾念我们。所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马丁路德曾说，基督徒的祷告正如裁缝做衣服和鞋匠修理皮鞋，别无选择，必定要做。基督徒不祷告就好像一个人活着却不呼吸。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三部曲，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我们要不断的求，不要气馁。同时呢，寻找的就寻见，我们要不断的寻找。还有呢，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持续进行。我们经常是匆匆忙忙来到神面前，把心里所求的告诉神，然后希望神马上给我答复，这是不对的。我们匆匆的祈求，匆匆的寻找，匆匆的叩门，就希望事情会有圆满的结果，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没有说你们祈求就立刻给你，寻找的就马上寻见，叩门的就立刻给他开门，没有。固然有些祷告我们很快就得到应允，但不等于所有的祷告都是这样。有些祷告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也许是等更久的时间。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为家人得救，为家人信主祷告，迫切的求，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才看见家人信主。为什么神要我们等这么久呢？神希望我们可以在他的心意中持之以恒，不断地活在他里面，以保持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好让他能够引领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主知道我们的心多么容易偏离他，所以每一次我们向神祷告，神都在垂听，但是神成就的时间和方式却不是照我们的意思。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弟兄姐妹，我们只管照着他的旨意求。你说我不晓得该怎么祷告啊，我怕祷告错了。弟兄姐妹，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就是祷告的主旋律。主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当你跟着主旋律走，与之和谐，你的祷告就不容易出错。弟兄姐妹，主在我们身旁正听着我们的祷告，他要赏赐寻求他的人。诗篇103篇4节5节，诗篇103篇4节5节，大卫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诗篇34篇第10节，大卫又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主，神所做的是人不能做的。神能使南地的河水复流，使被掳的归回，使受压制的得自由，使哀哭的变为跳舞。谁能尽述他奇妙的作为？谁又能说尽他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创世纪48章记载，当雅各年老的时候，给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雅各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雅各以为他失去了他所疼爱的儿子约瑟，没有想到不但约瑟还在，而且还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不但看见了约瑟，还看到他两个孙子，他还能够为他的两个孙子祝福，这事谁能想到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要因为我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你就把跟主建立的关系搁在一边。要继续祷告，要知道没有一个祷告是神忘掉的，可能你所求的你自己都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诗篇66篇20节，诗篇66篇20节，诗人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神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神既然向你向我侧耳，我们一生要求告他。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试问，你生活中缺少喜乐吗？你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你是不是常常感到你喜乐还不够，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的不满足？弟兄姐妹，神已经预备好万福要赐给你，他要向你施恩，你只管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保罗说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巴不得我们清早就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大卫一样。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诗篇五篇三节，大卫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主。求主让我再一次觉悟，当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正在垂听。主啊，你离我们并不远，你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只有祷告的距离。主啊，你知道我不祷告时候的软弱，你知道我不祷告的时候我所遇见的一切困难，你要我靠着圣灵的帮助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求主提醒我要事事倚靠你，要专心仰望你。主啊，人算什么你竟这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他，你竟乐意向他侧耳。求主复兴我，求主更新我祷告的生活，巴不得让我今天开始就做一个乐意祷告的人，不但为自己祷告，也为他人祷告，为他人代求。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透过灵命日粮的留言板在上面留言，或者透过一般的信件，透过电子邮件email 与孙大中分享交流，也可以告诉我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乐意为你的需要祷告。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请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毅杰收就可以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